好，第十一章，十一章的前半部分呢，是关于拉撒路的死。这件事非常重要，上午已经多次的提到了，对吧？就是拉撒路的这一个神迹呢，是耶稣所行过的最重要的几个神迹之一，因为这里边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神学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拉撒路他的家人，就是玛利亚和马大啊。这个三姐弟算是是吧，两个姐姐一个弟，那么其中还特别提到这个玛利亚是那个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这个人很重要的，对吧？我们知道耶稣曾经说过，是在普天下传讲福音的时候都要纪念这个女人啊。那么他所做的这件事情呢，在第十二章有提到，而现在姐妹两个人打发人去见耶稣的时候说的是，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时候还没死呢，是吧？这时候还没死。耶稣听见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后边还专门提到耶稣素来爱这一家人，他基本上到了这个附近，到了伯大尼就是住他家的，接待家庭，是吧？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有一个话，大家会提到说，上帝是不会误事的，是吧？如果你能够正确的理解是上帝不会误了他自己所定的时间，那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的意思是上帝不会耽误你的事儿，那你就大错而特错了，是吧？比如这儿马上上帝就误事了，用人的角度来看，还在病的时候去求他，人想的反应有两种，一个是说咱们关系这么好，耶稣赶紧去，是吧？当场看一下，最起码你也像那个迦拿的那个大臣那样嘛，当场说句话呗，好了，拉撒路好了，就完事了嘛，对吧？但是你却发现耶稣故意在耽搁，是故意的吗？听见病了，就仍住了两天，然后再说我们往犹太去吧。结果呢，门徒说那儿有人要打你啊，你把那人都得罪完了，法利赛人，是吧？他说白日就要做工嘛，黑夜就会跌倒，没有光了。这个的意思已经在暗示，他之前讲世界的光的时候，他说人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啊，趁着白日能做工的时候赶快做工。那么现在就在暗示你这个能做工的时候就要结束了，是吧？黑夜就要来了，因为这个是他所行的这个前半部分的最后一个神迹了，对吧？这件事之后他就进入了圣城，迎来了他最后的使命，所以说那个黑夜就要到了。好，然后呢，他再次提到这个病不至于死是为了叫神得荣耀，所以我们经常问的问题叫为什么，而犹太人和耶稣这里想要强调的是为了什么，对吧？为了什么说的是你的目的，为什么你找的是前因，对不对？很多事情没有前因，但是有目的因，目的是它的原因，到了那个时候过后你才知道当初那件事为什么会发生啊，这是在信仰当中我们才都存着盼望相信的一件事。这里耶稣再次的说这件事是为神的荣耀，为了神的荣耀，而不是说他就应该死，还是做了什么当死的事儿，对吧？就是说我只是要向你们证明，死和活在我这儿都不是太严重的问题，就是死了都能让他活过来。所以故意耽搁这两天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要么呢，你就不耽误这两天，直接说你好了，他当时就好了，是吧？你耽误了这两天，然后再往那边去，路上还有一点时间的，结果你发现到的时候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怎么四天了，四天的意思就是不是三天。哎，你说这不废话吗，是吧？因为对犹太人而言，三天和四天区别是很大，他们有一种大致的观念，认为三天好像人还有救，灵魂好像还在，怎么怎么样，连主耶稣自己都是第三天复活的，到第四天他们就认为这事儿是完了，而且后边也就说了，他是不是臭了呀？想必是臭了，对吧？ 这个事儿大概也是可能的，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怎么讲呢？人要想不臭，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天冷，第二个是香料抹的够多。那个香料就是为了防腐的，是吧？他家看起来不像是很有钱的家，咱也不知道是因为热还是香料不够多。
出去玩的。
所以说是墙壁是臭的，这个意思就是让人的信心就会消失，让人觉得好像不能复活了。但是耶稣就偏偏就是要打破你们一切的成见。看起来不耽搁那两天，至少他会是下葬两天内到达那个地方的，是吧？所以故意耽误那两天，就是为了让这个事情跨过了三天这个界限。然后呢，你可以看一下这一家人，这三个人稍微的对比一下。我们经常喜欢对比，尤其喜欢对比马大和玛利亚。很多教会的饭食组叫马大组，是吧？服侍组、干活组叫马大组。那你为什么不把听到的叫玛利亚组呢？是吧？我们一般喜欢做这种对比。可是在这个事件当中，你看到马大、玛利亚是两个姐妹不同的反应。马大给人的感觉有点像女版的彼得，是吧？做事情比较急，对吧？比较快，一听到耶稣来他马上就出去迎接。但是专门提到玛利亚却仍然坐家里，是吧？为什么坐家里？也许不必深究，也不必深入挖掘，是不是他怎么不信了、怀疑了？也可能仅仅是因为非同过分，都没有听到耶稣来了，有可能，因为下边听到来就他也出去，是吧？那么现在马大出去迎接耶稣，然后呢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句话的意思是，他现在所相信的仍然是耶稣可以在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事儿，也就是说，无非相信耶稣是个大医生。你若早在这儿，趁着病人还没断气，还在 ICU， 你还能抢救一下，是吧？那么，当然下一句他的信心在提升，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我。他似乎在暗示，我觉得你可能还有点什么办法，是吧？好像已经在表示他知道会复活。结果耶稣明说，你兄弟会复活。他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对吧？但是这个马大又开始在犹豫了。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啊，耶稣说不是末日啊，是现在，对吧？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句话好有名，是很多基督徒的墓志铭。比如张学良他的那个墓碑上刻的就是这句话，好多基督徒的墓碑上都刻这句话啊。你信这话吗？马大说，是啊，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他没有明确的回答，他没有明确的回答，可能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信。有时候这种问题非常有意思，是吧？好像神差遣以西结去的枯骨讲道的时候，也是对他说，你信这话吗？你信我的话吗？你信这使命吗？一些说，主啊，你知道。他这回答很巧妙，主啊，你知道。我信不信你知道，对吧？所以这个地方马大的回答有点这个感觉。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解读为我相信你什么都能做，但也可以解读为，但是我觉得你是在末日才能做，现在不做，是吧？都有可能。可是对比这个玛利亚呢，他出来见了耶稣，然后呢就俯伏在他脚前，说的话跟马大一模一样。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不一样的是姿势，这个马大所说的话呢，应该就是站着正常说，是吧？可是这里面特别提到玛利亚是伏伏在地在说，所以有时候知识水平不是个高低问题，姿势水平很重要，是吧？就是人谦不谦卑，这个很重要，对吧？所以他跟耶稣说的话一样，但姿势不一样。然而耶稣看见他的哭， 知道他是真情流露，悲痛万分。然后下边有一个很惊人的一句话，就叫做耶稣哭了，是不是？耶稣哭了。这个好，一个好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哭啊？耶稣为什么哭呢？别人怎么解释？别人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这个的意思是耶稣真情流露，他爱拉萨路，也爱他的姐姐们，看见两个姐姐都哭，他也哭了。这是一种理解。还有人认为，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就有点讽刺了，意思是他能力很大，开瞎子的眼睛。你看，可是面对死人无能为力吧，气哭的，就是因为无能而气哭的，好像有这种暗示，是吧？你说耶稣知不知道自己能让他复活？知道了，那他哭什么？这个话有点像一个什么问题呢？常常有人问这么一个问题，说克西马尼园的那个祷告很著名，耶稣这个汗滴如血下滴，是不是极其痛苦呀？是不是真的？那是真的痛苦还是假的痛苦啊？装出来的吗？真的痛苦，对吗？然后三次求父把这个杯挪去，对不对？那这里问题就来了，耶稣难道不知道他在十字架上死了会复活的吗？知道吗？你怎么知道他知道的？他自己都讲过的嘛，对不对？他是不是跟门徒说过很多次，我就会要死而复活的？那他现在痛苦什么？哎，就有别人这样问我啊，你说耶稣痛苦什么？其实这个话有点奇怪，对吗？你知道你死而复活，死的这个痛苦难道就消失了吗？对吧？我都想到讲多少年了，每到主日讲道的我还紧张，是吧？我知道我明天会讲道的，而且一般也不会出什么大喘大岔，是吧？但还是会紧张。那个事儿和你知道事儿的后果是两回事儿。再者，耶稣承受的痛苦，因为这个话的意思是在暗暗的表达，就是你看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怎么那么忧愁，那么痛苦。他的言外之意是他怎么好像还不如他的很多门徒那么坚强。你知道后世的教会历史上是不是有好多圣徒殉道士？哇，那个是大无畏的，那个火刑架上去烧，是吧？烧了一个小时，他还提醒兵丁的，嘿，这面烤熟了，翻一面吧。哇，好狠啊，这人是吧？这个心情好大呀，一点也不怕，怎么反倒耶稣这么怕？他可能想问的是这个，对吧？但是这里就有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的痛苦，仅仅是一个正常人的死亡吗？我们经常把它形容为天地那个变黑暗，是因为它跟父神隔绝了。被父神隔绝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等于那种咒诅、惩罚、地狱的痛苦已经全部加在他身上，他担负着世人，就是他所拯救的这些人的罪孽都在他身上。那个痛苦是我们根本不能想象，根本不能想象。我说不能想象的意思，就是现在有一句俗话，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现在很多的医院的病房提供一种服务，产房妻子生孩子的时候可以让丈夫去感受他一样等级的疼痛，好像国健就有这个服务。哪位弟兄，你看你妻子将来生产的时候，你要不要尝试一下这个服务？据说真有人试过，但是绝大多数人根本受不了怀孕生产之痛。有人这样的做过一个定义，有人说比如被那个蚊子叮一口算是一级疼痛，然后可能说小刀拉一下三级疼痛，生孩子是十级疼痛，就是一共十级疼痛。可是这只是个数字，你被蚊子咬过，你也被刀拉过，仍然不等于你就能明白生孩子是多痛，对不对？那生孩子的时候被蚊子咬一口，十一级疼痛吗？没有这个道理。你也没法想象耶稣在十字架上到底是在承受怎么样的痛苦。我们说背负一个人的罪孽死是一种痛，背负所有选民的罪呢？背负着地狱的痛苦呢？背负着天父的那个跟他的隔绝呢？你跟一个人爱得多深，你分离的时候的痛苦就多剧烈，对吗？ 你说世人能够爱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你顶多就是梁山伯祝英台罗密欧朱丽叶是吧，你爱到那个程度分开要死要活就画蝴蝶这种。但是你知道三一神的三个位格在一体之中曾经是多么亲密的关系吗？你能想象吗？那么现在圣子和圣父分离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用语言可以说清楚的，对吧？人无法感同身受，所以耶稣所承受的那个痛苦有多么巨大，他在那个克西马园的祷告就多么真实，是吧？不是因为我知道我会复活的，所以我就坦然无惧，没事，明天就上一下十字架，反正三天之后就好了，没有这么简单。你把耶稣的受死说的也太儿戏了，对吧？所以同样，这地方耶稣哭了，他并不是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拉萨路会怎么样，而是第一为世人的不幸而悲叹，对吧？第二呢，也为他的这个至亲的这些亲人如此的难过，他的真情流露，这些都是正常的，都是自然的，对吧？耶稣哭了，所以在这个哭了以后，真正的信是什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就是耶稣所说的前面的那个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你们相信吗？当他带着这个悲叹来到坟墓前的时候，就是上午说了好几遍了，他说你们把石头挪开，然后呢向上帝祷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个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你差了我来，是吧？他要把这个事证明给众人看，让人知道上帝来到了这人间啊，信就是这样的意思。对于真的信的人，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就够了，对于不信的人，例子再多也还是不够啊。对于信的人，耶稣曾经来过，耶稣曾经做过一些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神圣光辉的时刻，这一点就是他的信念可以足够活下去。这样的人能够因此而活，就已经表明他是被神生的。如果不是被神生的人，你行了一个神迹，他会跟你要第二个，你行了小的会跟你要大的，你行了第二个也是大的，他就会要你第三次第四次第 N 次的去重复，因为他总是不信，他总是不能信到那个地步，就是耶稣亲自在他面前出现，他也会说我出现幻觉，我还是可以不信。不信就有永远只有各种各样不信的理由。我套用托尔斯泰那句话，就是信的人都是相似的，不信的各有各的不信。不信的原因千变万化，信的原因是一样的，被神所生，听了神的道就相信，就跟随，就去坚忍，就去成圣，就去得荣耀，是吧？信的人是相似的，不信的人才千奇百怪，对吧？好，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又再次的看到了耶稣在拉撒路的身上所行的这一个神迹。我们经常讲耶稣基督是初熟的果子，是首先复活的，很多人会说那拉撒路这不是比他还靠前吗？那你要这么说，那以利亚还复活过人呢，是吧？那些复活的人后来也都死了，是不是还要等待真正的复活？只有耶稣是真正的一个死复活之后永远不死了，是吧？所以耶稣是初熟的果子，这个并不冲突。当这件事出来之后，祭司长所做的，在这儿一个人叫出来了，叫做这个叫盖亚法，他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上帝呢借着他的口说出了一些真相，是吧？有一人要为百姓死，对吧？有一人要为百姓死，不但替这一国死，而且是把神四散的子民都要聚集归一。怎么个聚集归一？耶稣说过了，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就会吸引万民来跟随他，是吧？那就做了他们可信的凭据，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地方盖亚法在说出了一些真相。然而后来这些祭司长的做法，到了十二章会提到，他们面对了一个显然的无法解释的事实，就是有一个人死了，埋了，臭了，活了，怎么解释这件事儿，对吧？所以他们学会了当今很多执政掌权者的做法，我不解决问题，我解决这个产生问题的人，是吧？ 我把拉萨路再杀了就好了。你看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对不对？我把拉萨路再杀了就好了。
我记得哪一个版本，耶稣传就把这一幕都写出来。
虽然圣经里明说，没有明说，但是非常可能拉萨路后来真的被他们谋杀了，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其实我们不要觉得这一幕是很简单的，其实这个信心的挑战是很巨大的。拉萨路的死而复活，简直是成为了阿米念和加尔文主义的一个分水岭的一个解释的经文。当年这个谁跟大家知道了卫斯理是吧？卫斯理是坚信阿米念主义的，在跟他论战的时候，最主要就用的是这段经文。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信，我们说这个马大的信是怎么样子的，玛利亚又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又问一个问题：这三姐弟当中，拉萨路的信是怎么样子？很明显，他都死了，哪来的信嘛？是不是？他复活之后才有他信不信的问题，对吧？后来我们看到延期的时候，拉萨路也在其中坐着，那表示他也比较跟从耶稣，是吧？可是，在那个之前，他什么叫做信不信？是个死人。而且，如果真是臭了，你想他真的从那个坟墓里出来的那一幕，其实很恐怖的，你明白吗？很恐怖的。你都希望人复活，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一个死人真的是死了臭了，在你面前突然站起来，会吓死你，你不会觉得欣喜若狂，是不是？啊，所以那个是一个很又很生动，又很有点恐怖，又很让人感恩，又让人震惊的那么一个场面。你像，就真的就是电影里面那个木乃伊嘛，身上是个裹着布，就那么踉踉跄跄的出来，身上散发着味道，是不是挺可怕的这一幕啊，对吧？然后解开让他走，对吧？这样的意思啊。好，所以呢，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神迹和事件。这一件神迹既出，没有必要再做别的神迹。这件神迹影响之大，传遍了耶路撒冷，所有人都知道。因此现在耶稣成为一个逼着你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了，就横在每个人的面前，你逃避不开，对吧？你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能让死人复活的，这个人如此的智慧，如此的聪明，又如此的温柔，又如此的怜爱，帮助了很多人，但他又如此的健忘，张嘴就说我是神，对不对？而且张嘴就我赦了你的罪，然后还能够实行很多特别大的神迹。现在你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他是谁？每个人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他到底是，对吧？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这些事情又怎么证明他是谁？对吧？所以你的结论只能是三种。第一，就是这人是一骗子，他在这招摇撞骗呢，那些个变水为酒呢，这都是有托儿给他下的号，是吧？这是一种解读，对不对？第二种呢，说这是一疯子，只有疯子会在这面不改色的说，我就是上帝，对吧？我是上帝，我以上帝的名义宣布你的罪赦了，只有疯子会这么说话，对不对？第三个最不太可能的就是，莫非他真的就是他说的这位神呢？就这三种可能。可是他是个骗子，你说变水为酒是造假，5000人吃饱造假，是不是？他一呼召这么小个小朋友都把自己带的午餐盒饭拿出来了，5个饼2条鱼，你们这些家伙其实盒饭都藏在哪个兜里不拿出来，我当着众人的面注谢，一刺激你们，你们心里羞愧，各自把自己的午餐拿出来，大家一起共进午餐。这真的是一种自由派的解释，有这样说话的，这不是我编的，是我看得到的一种解释。这成了一个道德故事，耶稣用一个小孩的午餐感动众人，拿出了自己隐藏的不想让人知道的午餐。可是就算你用这套话把耶稣的神迹全解构了，你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那拉萨路这事怎么解释？众人都知道死了，埋了，臭了，但是真的活了，这怎么解释？解释不了了。所以是骗子吗？这儿说不通，对吧？疯子，耶稣说他是神，一个疯子他不应该只是间歇性的这时候就说这句话的疯，那为什么别的话那么有智慧呢？他说别的话的时候，圣经的了解，对人性的了解， 体贴、观察、帮助是那么的完美，对吧？怎么你唯独觉得这句话是疯子？哪有一个疯子这么可爱？哪有一个疯子这么慈祥？哪有一个疯子这么智慧，让人想要敬仰？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宁可跟疯子，不跟正常人，对不对？所以他也不是疯子。你用排除法排除掉之后，就剩下他可能真的是。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就会在人群当中制造这种三分。他讲任何一句话，他做任何一件事，他对自己的任何一种宣告，他所传的福音，都会把人群中分三种人。一种叫相信的，就跟他继续谈，对吧？一种叫不信的，一般表现为是愤怒或者讥笑，对吧？说这个人就是疯了，我浪费这时间听他说这个干嘛呀？走，是吧？还有一种叫半信半疑的，对吧？半信半疑的想，好像有点道理，但有些我接受不了。那么他们的选择就是，哎，主啊，你再跟我深入讲一讲呗，对吧？耶稣经常就会来深入讲，所以福音就会带来撕裂性，就是会带来分裂性的。同样的一句话一篇道，就会把人群中至少分出三种人来，就像耶稣不断在做的这种分的工作一样。然后他才会对那些信他的人来里屋，咱们是高级班是吧？咱们来谈真相。我那个比喻其实是这样三四，哎，说这个意思，对不对？至于外人，只用谜语，只用比喻，只用这些话跟他们讲。因为比喻和谜语的意思就是上午跟你讲的，如果我讲一个笑话，中文哈，我讲个笑话你笑了，表示你听得懂汉语。我们底下做一外国人家的人，汉语也学了18年，非常精通，日常给你讲到都没有问题，但是他仍然不是中国人的一个表现，就是听不懂中国笑话，你信不信？他就你们笑什么是吧？如果一个笑点需要给你解释，就说明你没搞懂。他之所以是笑点，就因为不需要解释，或者说这种比喻那个要点，对于真的他所拣选的人信的人，他一听就懂，那就像是神的一个暗号一样，是吧？这个暗号一出，你就跟过来就完了，你就知道这是上帝，你马上你的心就知道，对吧？神在你里面放的那个种子发芽了，开花了，重生了，对吧？你就知道。你没听懂，就表示第一你不是信的，或者第二你的时候没到，就是两个原因，对吧？所以耶稣做这种筛选甄别的工作，然后有些话只跟信的讲，但是他对大众也讲道，他对大众讲的道就是带有分裂性的这种话，而对于门徒所讲的是带有这种解释性的建造性的，你要注意这个区别的啊，虽然不是截然分开啊。那么这个第11章的这一个神迹，就是那个让人无可推诿的，解释不清的，除非你把拉撒路杀了，对吧？要不然你没法解释。所以你发现耶稣的神迹在不断的升级，先是说变水为酒，后来就是5000人吃饱，后来开了瞎子的眼睛，最后让死人复活，再也不用再做别的什么神迹了。你还需要做什么神迹来证明？这已经是最大的神迹了，对吧？最大的神迹了，就是人曾经行过的最大的神迹了，不用再行了。所以这第十一章的重点就在这儿，生命在主。为什么生命在主？主说过约翰福音的用意就是要让人得生命，他自己有生命，生命在他这里，他才能给人生命，对吧？你没有生命，你给别人什么生命？耶稣有生命，他给人生命。好，12章就是记载了这个用香膏膏主的这件事儿。这个膏主的这件事的细节我们也不多说，别的福音书也提过，相信前3天牧者们也都给大家解释了。但是这里的重点是出现了犹大这个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啊，他是个贪污犯是吧，经常从里拿钱，他也是失焦了，是不是一样的问题？他失去了焦点，因为连这个女人都知道，玛利亚哈，这是耶稣将要下葬了。耶稣是不是多次跟门徒讲过，我将要受文士法利赛人长老们许多的逼迫，被侮辱，被杀害，然后第3天复活，说过不止一次。但是只有玛利亚就像那个听说要下雨拿伞的那个小孩子一样，他的信在这体现得如此之单纯，是吧？如此之单纯，怎么讲？就是耶稣说他会死，而且时候就要到了，对吧？因为他多次在预言时候将到了， 下一章十二，就是这章十二章，马上就说时候到了。玛利亚知道时候到了，他说时候到了，我现在就来提前为你安葬，下葬是吧？就来把这个香膏抹在你的身上。这又带来一个问题，我们昨天刚刚说，刚刚说过这个拉撒路下葬的四天就臭了，可见香膏至少没抹足。他哪来的香膏给耶稣抹？你发现他爱主绝对超过爱他弟弟，有没有？三十两银子不是个小数目。这个犹大可能是这个奢侈品专家，他知道这个香膏值多少钱是吧？总之他说这个三十两银子，我们说过二十两银子都可以稍微照亮一下能不能让五千人吃饭的，对吧？很大的数字，这个等于是玛利亚把他自己所有的钱拿出来干了这件事儿。以人来看是特别没意义的一件事儿。你这个事儿产生了什么 GDP 了呢？这里有什么经济效益呢？一瓶香膏抹到这个到了这个身上就没了，那东西也不是说交一次还能收集回来，对吧？你为什么不换成几千袋大米分给穷人呢？这是不是犹大的问题？所以你信神的时候，你到底真的认为神是神吗？神是谁的意思就是神到底是神呢，还是一个比较高过人类一点的一种生物？所以太过于讲究实力的这些人心中根本就不把神当神，对吧？也许你拿这个高抹一个君王，如果这是罗马帝国年间，如果现在是吴大维本人，就是罗马皇帝到加利利视察，假如现在民间上来一女子拿香膏浇他头上，没有人任何人认为这个是健忘，因为觉得皇帝还不配一瓶香膏吗？对不对？人都会正常这么看。那怎么浇到耶稣头上你犹大反倒不满意了？啥意思啊？这儿的问题就是这个，他心里已经有了别的念头，他根本不认为耶稣是神，这是个贼，就这个意思，对吧？这个贼在这儿开始暴露他的样子。当然耶稣还是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个话稍微引申，就是现在很多人你要小心这种提法，就是你干嘛不把这个钱捐给希望工程呢？比如类似于这种话，你为什么不拿这个钱周济穷人呢？这个叫标准道德绑架。很多时候做的事情它都有它该做的用意，对吧？你不能用一个帮助穷人就是一切正义中最正义，以这个点绑架其他所有的一切，这是很要命的观点，至少不能高过耶稣这里，是吧？爱穷人爱到个地步超过爱上帝，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的所谓白左特征之一，对吧？好，下面就是他融入圣城这件事情是很常见的，也是我们在前三部福音书当中都看到的。这里要提出的就是首先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也见到了有一些牧者，有一些传道人有不同的理解。这个问题是现在在这儿欢迎他的这群人，何塞纳这群人和一周之后是吧，五天对吧，五天之后喊着定死他的，你说是不是同一群？有人认为不是同一群人，有人认为是这个时候欢迎他的是他的信徒，至少是相信他的，后来喊定死他的是文士法利赛人或者那群人。但是这个很难解释清楚，这里边一直用群众来称呼他们是吧，众人百姓群众，那不是几个人，这是一个合成轰动的事情，当时几乎全城都知道大先知来了是吧，叫耶稣的这一位，所以是全城迎接，而到最后要定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也是全城激愤起来，你别管说是被犹太人带节奏了还是怎么样，总之是全体的人都来恨他是吧，所以我个人仍然相信这是同一群人。你说人怎么变得这么快，没一周五天的时间还短吗？人还需要五天来转变？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个著名的莎士比亚的一个剧，是根据历史真实改编的，就是凯撒大帝，就是罗马的凯撒大帝是遇刺身亡的，对吧？他遇刺身亡之后，那些刺客是 指控他想要当皇帝，我们是为了维护罗马的共和体制，对吧？啊，一番演讲，群众，同一群群众啊，群情激昂，对，你们干得好，正义的行动，杀死了这个奸贼，是吧？想当皇帝，破坏国家体制。可是布鲁图斯这些人演讲完，马上凯撒的朋友安东尼上来又一番演讲，细节我不说了，这个演讲完那些人就高喊着杀死那些叛贼，谋害了我们最伟大的领袖凯撒。前后都不过还有五天，连个半小时都没有，是吧？群众的意思李世民都知道，叫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说的意思就是老百姓的力量，群众的力量。可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方面力量很强，另一方面就是表示很善变，就是很容易被带节奏，前一秒说你是神，下一秒就敢说你是魔鬼，对吧？所以不要太被这些群众大众网络舆论所左右你的看法，对吧？这就是个明显的例子。然后12章，当有这个几个希腊人来求腓力来带他们见耶稣的时候，然后耶稣在23节终于，这就是本书为什么中间从这儿分开，是吧？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之前一直说我的时候没有到，我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我的时候没有到，现在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意思是就这几天了，对吧？然后说了重要的这句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这就是时候到了。那么时候到了他要做什么呢？你会发现27节就往下，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该说什么好，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又是为这个时候来的。这就是克西马尼园的那个情绪在这儿已经出现，对吧？已经出现了。然后呢又是同样的事情一出现，两种人就分开了，或者三种人啊，有天上的声音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是父神的声音。可是耶稣和甚至包括信徒啊，也许听得到这是神的声音，但是其他人听到的说打雷了，或者天使说话，对吧？这就是那种区分性，就同一件事情在区分不同的人，是人不一样啊，人是分成山羊和绵羊的，这样的意思啊，信和不信。然后这个人还是在这个12章看到他们是在半信半疑。12章37节这提到，耶稣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啊。为什么不信？43节说，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所以你发现其实约翰福音说复杂吧也不复杂，是这几个主题在来回的重复的强调。为什么叫在来回重复的强调？有时候让你觉得这话好像似曾相识，你一定要明白，就是在起初的时候福音书它写作的时候，那个目的不是为了让你写成文字让你在这看的，它是让人去传讲你去听的，对吧？当时的人绝大多数不识字，你需要知道，你别说希腊文了，亚兰文也不识，是吧？多数人根本就不认字，所以说像福音书像保罗的书信都是要拿到各处让那些懂文字的人要读给大家听的，这等于是口头文学，是吧？写在这里，因此让你听怎么能记住，重点有一个词叫做重复，是吧？就有很多的主题在不停的重复，刚才说的时候，神是谁，怎么信，以及荣耀，是吧？这几个词都在不断的重复，让你从各个侧面去了解神的属性和福音的要点。然后耶稣的这个大声的讲论就是在跟人讲，信子就是信父，信父的人必然信子，信子的人才能够信父，他会把这个三一论在这里给你开始明确的呈现出来。好，所以说这个12章又体现出真正的信是什么呢？一个是像玛利亚那样，刚才已经讲了，他爱耶稣超过爱他兄弟，他为耶稣愿意奉献自己一切所有，而且只有他真的相信耶稣要死了，因此我要为他的下葬做一点什么，对吧？然后呢，真正信的人 根据耶稣的讲论，比如说12章26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真的信耶稣的人就会服侍他，服侍他就是跟从他，跟从他上帝都尊重他，是吧？这也是信他的人的表现。然后趁着有光，信从这光，这是12章36节，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啊，你也相信是父差遣了他来啊。这是到第12章。好，我们休息一下，休息5分钟，10分钟。